我们对宣教士都有着特别的敬意因为他们是顺服上帝的呼召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祭坛之上所以到一个异文化里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把全家都搬过去。你知道这个小孩子在异文化里面成长适应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对于宣教士真的是我们真的是通过祷告，通过财务多多的支持他们这是神国的精兵。那事实上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跟这个也是有相当的关联因为我以前在牧会的过程中间总会碰到一种情形就是当我在带学生团契的时候那有一些学生刚开始的时候听到福音就非常的兴奋然后热心的追求，非常的爱主，然后爱主到一个阶段以后就开始有一点冷淡然后眼神就闪烁，就不敢直视我，然后我就知道 something wrong， 我就去找他，我说你怎么回事，因为很多小孩子上跟我关系蛮不错的，你怎么了他说牧师我害怕。我说你害怕什么？他说我害怕我这么热心爱主追求读圣经祷告上帝让我做宣教士。你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或多或少有意无意会有这样一个担心，要是我那么爱主，将来上帝呼召我去读神学怎么办啊？要是我那么爱主，上帝将来让我去非洲宣教怎么办？如果你有这样的担心，那么八成上帝就是这么呼召你的。要不然你为什么担心呢？你不担心别的，就担心这个。因为你是个灵，我们是有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上帝要呼召你在推理做一件事情你又不愿意做的时候，就在那么挣扎，就在交战，然后你心里面就很清楚，就好像一粒芥菜种很小，刚开始的很小，但是越长越大，因为神的道、神的旨意、神的呼召是有生命的。但是呢，今天我也要退一步讲，有很多你的担心是多余的，有很多你的担心是因为你不认识上帝，上帝对你有很好的计划跟旨意，我们就把我们的生命握在我们的生命中，握在我们的手中，紧紧的护着，说上帝，我要交给了你，我就不自由了，交给了你，那我这个一辈子，我就不知道我将来要往哪里去。不知道我将来要做什么，我的梦想就不能实现了。真的是这样吗？我们对上帝保留很多，心存疑惧，很不信任，觉得上帝是给了你要抢回去，要夺回去，要毁坏你。我们今天来看一段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那个地方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第17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你的后裔，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他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里得回他的儿子来。作为一个教会，作为我们基督徒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要成长，要腾飞，要长出翅膀，要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必定要经过这样一个境界。我们要寻求等候上帝的呼召， 但是你有没有这个胆量来寻求，来等候上帝的呼召？我们看到刚才 Dan 在分享的时候，你发现他去亚洲宣教之前，他必须要做一个什么事情，他才可以进到亚洲去宣教。而现在他又在，我们说他去了12年然后回来了，现在又在寻求等候上帝的呼召，说主啊，你让我做什么。但有没有发现说，我们把呼召往往是眉毛胡子一把抓，然后不清楚说上帝对我们的呼召其实是有两重的呼召。你还没搞清楚，如果你没搞清楚这个的话呢，很多时候你的挣扎是出于这个一种结构性的认知性的这样的一种误解。对于呼召阐释的比较清楚的是有一个神学家叫 Afghanis， 这个人在中国出生，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国的满清皇室的御医，宫廷里给皇帝看病的。1942到1943年河南饥荒的时候，他们一家就在河南，而天里两个弟兄就在那个饥荒里面饿死了，然后 Afghanis 存活下来，他们一家继续在中国服侍，经历很多残酷的内战，见证了整个中共建政的过程。1951年中共开始驱逐宣教士， Afghanis 他们一家仍然想留在中国服侍，但是新政权不允许，他们就被迫回到欧洲。 Afghanis 在英国牛津获得哲学博士，然后现在在北卡那边还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Call， 中文翻成一生的圣召，一生的圣召，呼召决定你的一生。 Afghanis 在这个里面他问我们一个问题，说什么是上帝的呼召。对不起，我就用英文啊，因为他的原文是英文的。他说 ，Calling is the truth that God calls us to Himself so decisively that everything we are, everything we do, and everything we have is invested with a special devotion, dynamism, and the direction lived out as a respond to His summons and service。所以呼召是什么样的呼召？首先的呼召是上帝对我们整个全人全身的这样的一个呼召，成为我们生命的主题。经常有的时候我们很害怕，我们说如果上帝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情，我的生命是我的。我经常以前我们有一届我们的福音营的主题叫做我的青春我做主，但是你又偏偏成耶稣为主，那个就麻烦了。你是主，主是主，什么叫主？主的话你得听他的话你才叫主嘛。但圣经里面把仆人叫做 Dolos 的意思是奴隶，你的整个的 legal status， 你的法律的地位，你的整个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然后你称呼主为主，然后你又自己做主，那你不是在撒谎吗？所以当我们的生命是掌控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很自由。这世界上有两种自由嘛，一种自由是你怎么做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就像一个从来没有学过钢琴的人来到那个钢琴的旁边，很自由啊啊，他那不知道是什么，这叫一种自由。另外一种自由是什么？另外一种自由就是顺服上帝的呼召，上帝创造你的目的，你顺着那个目的去走，然后找到你的英文叫做 destiny 命定 providence， 你的呼召是什么？ 在这样的呼召里面，在进入这样的命定里面，你是最自由的。原来自由背后最终的是一个悖论，就是耶稣基督释放了我们，让我们成为自由的人，我们就用这个自由把自己放在耶稣的主权之下，然后让基督的旨意，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满足上帝创造我们时候他放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命定，这个是最大的自由，这个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看见事实上 Genesis 他说呼召分成两种，一种叫做首要的或者是第一层的呼召，然后呢在此之后才有第二层的呼召。 The primary calling 首要的呼召 is that all should follow Christ, that we should love God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and everything we do。 首要的呼召就是你毫无保留的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这是首要的呼召。所以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 stuck 在这个方面？我们跟上帝之间有几样东西是阻挡我们跟上帝之间完全的亲密的合而为一，有一样东西很清楚，是什么？是罪，是不是？是罪。所以呢，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有一样东西是什么？有一样东西隔在我们跟上帝之间是自以为义。你不觉得主耶稣基督对罪人很温柔，但是对那些神学教授，对那些牧师，对那些长老，对那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却是怎么样？毫不留情，说你们这些神学教授有祸了，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怎么怎么样，八祸。为什么？因为这些人自以为意，自以为有知识，自以为认识神，其实他们不认识神。横亘在上帝跟他们之间是什么？是他们自以为意的东西。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一个跟父亲疏离是因为罪，自己的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要出去跑一圈，然后犯了很多罪，然后见到父亲的时候就很不好意思。一个是大儿子，在家里面兢兢业业做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十一奉献，唱诗班，这个什么 committee 你们都参加，然后觉得自己说，哇，你说上帝不祝福我这样的人，他祝福谁呀？但是这个东西你会发现最后也会怎么样，横亘在你跟上帝之间，以至于你不能赤露敞开的直接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还有一种东西横亘在你跟上帝之间，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就是偶像，就是你不能够达到这一个 primary calling, 不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不能够爱上帝胜过爱所有的一切。任何东西在结构上面，爱是有它的秩序，爱有结构， There's a structure in love。 一旦这个 structure 出问题，那么就是偶像就出来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有个小孩，我有三个小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就说哪一个你就不知道，保护他哈。然后呢一个小孩呢就特别喜欢 Apple product, 你们的小孩是不是喜欢 Apple product? 你知道 Apple 这个东西很奇怪的， Steve Jobs 他是一个禅宗的信徒，但是他把所有的 product 跟他的 I 之间没有任何的逗点分号，没有任何 iPhone, iPad, iPod, I whatever,这是他把 禅宗学得很好吧 ？Upside down attachment, I attach to the product。然后我们的小孩也是一样，很喜欢啊。五六年前啊，我说我爸爸，你爸爸是做牧师的，没有那么多钱给你买。然后他就说，就不高兴，然后就像那个这个一不停的就跟我求啊，说一高兴，一看到我高兴的时候，就 bring up 这个东西。你知道小孩子怎么求东西的吗？对不对？到最后就说 ，Daddy, my birthday is coming。那我就没什么跟他争了。我说 ，OK， 一年一次嘛。我就在 Craigslist 上 ，Cheap Daddy Craigslist。哦，有个 iPod。因为以前卖这个 MacBook 的时候是附送一个 free 的 iPod， 记得吗？有一段时间。然后呢，有的人家用不着，就把它放在网上就卖，结果我就把它给背下来就卖了。买回来以后，你知道这个东西啊，就好像亚伯拉罕得到以撒一样啊。因为以撒是上帝一直想要，亚伯拉罕一直向上帝求，你不觉得吗？亚伯拉罕生命中有个无言的痛，有一个缺失，就是他膝下无子。亚伯拉罕是东方人，所以他是继承有传承这样的上帝的属天的祝福，这个 lineage genealogy 非常的重要。你看见这个马太有 genealogy， 路加有 genealogy， 然后民数记整个都是 genealogy， 它很重要，是一个传承，肉身的这个传承很重要。他心里面有很深的痛，就是他没有孩子。然后上帝求了很久，结果上帝就给了他那个，求了半天还等不及了，然后中间有一个以实玛利出来了，对不对？亚伯拉罕一辈子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生了两个孩子，有一个孩子生的还不太对，是吧？这个 hybrid 就是神的旨意跟人的意思之间的一个 hybrid。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东西吧，说我们向上帝求了很久，结果上帝，我们说哎呀上帝，你大概这个不太容易，我帮你一把吧，结果以实玛利就出来了。然后你的生命中有很多以实玛利，然后你说啊，这个好像是上帝的祝福，但是又是一个 curse 啊，这个东西。亚伯拉罕得了以撒，所以非常的高兴。宝贝啊，我的女儿得了 iPod， 就非常的高兴啊。我请问你的 iPod 是什么？你的以撒是什么？然后因为他太爱这个 iPod， 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就爱 iPod 胜过爱他的邻舍，胜过爱他的姐妹。这个 sisters loved iPod much more than loving the sisters。 然后就怎么样，然后就 sisters， 这个 sister 说给我玩一下 no， 那个 sister 给我玩一下 no， 然后就自己一个人玩，然后就睡觉，就放在枕头底下。然后好不容易他最后，我就跟那个孩子说，你一定要给 sisters 玩哈，我不说是姐姐还是妹妹，免得你们猜出来 sisters， 英文的好处就这样哈。然后他的 sisters 拿到了以后，就一个很不情愿的给出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带着怒气把他拿过来。然后呢 you know what happened，带着怒气触屏嘛，然后呢 only home button、what happens， 两个月以后这个 button 就不动了 dead。 然后呢偶像带来的是什么？偶像带来的是嫉妒、纷争、仇恨，带来的是很多东西啊。然后偶像带来什么？带来伤痛啊！他偶像这个 iPod 不 work 了，他又让他千辛万苦的痛啊！偶像就是这样的嘛，是不是？如果你有爱东西，爱一样东西胜过爱上帝，爱以撒胜过爱上帝，不愿意把以撒交给神，不愿意把偶像破碎掉，那么你就偶像就让你痛苦啊！ 偶像就让你幻灭啊。然后呢，他带领你帮我修吧。我说好，行，我就拿去，拿去给那个修的人。他说一看说，你知道吗？这个你们怎么搞的？说这个你这个东西已经坏到一个地步，连不单是外面这个 button 坏了，里面的原件那个 element 都坏了，你们怎么用这个的？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如果要把这个东西拆开重新修好，你知道比这个 iPod 还要贵。我还不知道说，哎，苹果有的东西这么难修啊。然后我说真的没办法吗？真的没办法。我这个他是一个 mechanic PhD， 他懂得非常精通，真的没办法。然后我就问我的女儿说，怎么办？你还要吗？偶像破灭的时候，他心里面很纠结啊。他想要吧，这个东西带给他的只能是无尽的痛苦和悔恨，看来这个东西坏了不能用。不要吧，又有点舍不得。然后说你到底要不要？要就拿回去给他演一个 funeral service 吧。不要咱就留在那儿。结果他看了我说不要了。然后那个 mechanic 那个修的人就拿着，真的不要了？不要。然后他就把那个 iPod 就摔到那个垃圾桶里，那个垃圾桶是空的。我觉得上帝做事有定时啊，空的，空了以后你会发现会发生什么？很巨大的声音摔下去，嘣！我说这是偶像破碎的声音啊。请问，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样东西像 iPod？ 有没有一样东西像 Isaac？那样让你牵心动骨，以至于你跟上帝说摔跤打仗，说上帝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拿走，不能够起飞，不能够长出翅膀，不能够得自由的那个东西。上帝要让我们的生命成长，一定是有 trial 试炼，就好像上帝试炼亚伯拉罕说什么什么，你要把你的儿子，就你独生的爱子，你所爱的以撒。你会发现上帝很有意思啊，他不是说你把以撒给我吧，他说你的独生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创世纪二十二章那个地方你去看，亚伯拉罕要让亚伯拉罕知道，这个是亚伯拉罕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好像你生命中也有个最重要的东西。然后上帝让亚伯拉罕这么做，会不会也让你这么做？当然，上帝是自由拥有，昨日今日永远是不变的。你的生命要成长，一定要走过亚伯拉罕的过程，因为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经常讲说啊，我发现我腰也疼了，我就明白为什么我的爸爸有时候勾着腰。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记得，我爸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哎呀，他就得勾着腰，捶着背，基因，这个叫基因，到了年龄就释放出来。你们学生物学的更懂，比我更懂。属灵也有基因 ，We walk like our fathers。我们也要经历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所走过的路程。请问你是不是甘愿把这个以撒，把你生命中的以撒放在祭坛之上，让神的旨意通畅的运行在你的生命之中？如果你还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你的生命就在天与地之间，就在人欲和上帝的这个呼召之间纠缠不清。这样的生命其实是最痛苦的生命。要么你就完全这个吃喝玩乐，明天就要死了；要么你就怎么样， 完全把自己奉献在主的里面，脚步专程，是什么东西抓住你，绊住你，好像钉子一样抓住你，让你不能飞起来，让你的信心生命不能飞起来？那么这个东西就是偶像，就是以撒。我们生命中都有这样的东西。我自己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是三个兄弟，三个，我最小。如果我不读书，我的最后的结局就是到他们去做女婿吗？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家里面没有你的资源，没有你的地方，没有你的氛围，没有你的宅基地，没有你的，然后就怎么样，就只好说，哎呀，看着这个后面没有退路啊，背水一战，就只好拼命读书啊。你们现在的孩子，如果你们最少的东西是什么 ？motivation 嘛 ，motivation 应该是没有豺狼虎豹的后面追着他赶着他，一定要把里面的所有的 potential 都弄出来，只是在前面告诉他，你好好读书，我就给你买一个 iPad， 暂时有用啊，但是不一定真的，最后过了以后就怎么样，没有用了。所以当时就早读书啊，都好不容易就考上了大学，去了北京。我在当时在十七八岁的十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听福音电台就信主了。我考上的大学你们都知道，我本科是在人大读的嘛，人大是第二党校嘛，这个所有的这些科系都是跟国家部委机关都是怎么样挂钩的，你将来毕业了以后就到某个部门去工作嘛，就公务员嘛。我二十年以后，我跟我的老说的土豪同学们重新 reconnect， 我发现哎呀，真的很多人在那个什么民政部啊，什么什么部啊里面工作。然后当时就有个感动，1992年夏天，那时候还没有认识丽姐的时候，牵挂比较少。没有，丽姐永远是我的这个动力，不是阻力。里面有个感动，说你应该受洗啊。我说我要受洗，那就意味着我将来填档案的时候，上面有一栏信仰，我就必须要填我受过洗，是基督徒。如果我不去受洗，那么我的政治面貌还是团圆，我以后有进有退，多好。但是里面有个感动，应该受洗。轻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吗？你没有理由不受洗。92年夏天我就没有回去，那年最后夏天正好有洗礼，北京西四冈瓦斯教堂，如果你们北京来的话都知道，杨义东老牧师当时，我说好啊，那我就去受洗吧。那天我记得夏天骑车从人大那边走到冈瓦斯，骑自行车到冈瓦斯一个多小时，路上20多个红绿灯。我在学生团体有分享，每一个红绿灯全部是红灯啊，我记得清清楚楚啊。红灯的话你就要停下来看那个绿灯，等着它绿，然后你就想到底是要往前走呢还是往后退，想清楚了灯也绿了，继续往前走到下一个红绿灯再思考。所以我就明白说，上帝跟亚伯拉罕说，你要把你的儿子带上，把你的独生孩子带上，走3天的路程到摩利亚山地去，往我所你指示你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献为燔祭。哎呦，我说这个亚伯拉罕，如果当时上帝说你就在帐门口献了，一时冲动一时进钱，那就完事了嘛。3天啊，多难受啊，多折磨啊，就好像我经过20多个红绿灯一样，在每一个拐口都可以说走错路啊，在每一个拐口都可以折回去啊。你会发现上帝要让你献祭，永远献的是什么？活祭啊。你以为耶稣基督是被罗马兵绑着上十字架的吗？你错了，十字架最 实质的征战是在克西玛尼园吗？主啊，好可惜，求你将这杯撤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是耶稣自己决定征战结束，决定要上十字架，所以才可以抓他，还把门徒给保护了，是不是？如果耶稣说就不让他抓的话，不是上帝定下来的，能抓吗？主耶稣说，你不想我天父可以派十二营的天使来为我征战吗？所以耶稣是活祭 living sacrifice， 是自己愿意放上去的。使徒行传最后的部分，你看保罗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很多先知就跟他说，你这个就把这个带子用在保罗的腰带捆上，说你这个人上了耶路撒冷，这个主人也要这样被捆绑，然后要被杀头。保罗但是还是偏向虎山行，就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就是以弗所的长老劝他不要去啊，然后长老这个保罗就在那个地方流着泪跟他们说，我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外邦的缘故，为了行完我的使命，我就是被砍头我是愿意的。所以上帝在那个地方做了什么事，借着圣灵告诉他什么事，清楚地告诉他你要遭遇的是什么。上帝绝对不让你糊里糊涂的奉献，到了耶路撒冷，哦，被抓了，始料未及，没有这回事。真正的奉献，基督徒的奉献，上帝所要的献的祭物，都是活的祭物，都是你自己心甘情愿放上去的，没有人绑着你，拿枪逼着你。所以我们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愿意把自己放在祭坛之上，把你的以撒。我觉得当时这个，我当时受洗有一点啊，我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这个没有退路，只有前途。我要去受洗的话，说明把前途就没了，将来这个没有人会要我的。但是里面有个感动，就好像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你要离开本族本乡本家，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我们对我们的生命都有宏大的计划，救国救民，甚至像好莱坞电影要拯救整个宇宙人类，对不对？但是上帝就跟亚伯拉罕说，你就迈一小步离开本族本乡本家，往我所要指示的地方去。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那基督徒有两个特点，基督徒的未来知道两个事情，一个就是从永远到永远上帝都知道，让你都知道启示录，因为你已经得胜了新耶路撒冷，你将来是新耶路撒冷的一员，上帝已经救赎你了，在创世之初就拣选你了。然后呢，你下一步 next step，上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知道引导你下一步要走什么。然后呢 ，for everything else in the middle， 一片迷雾，需要你凭着信心一步一步的去走。所以，上帝对你有呼召吗？其实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呼召，这个呼召就是把自己当作活祭，全身全心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不要有任何的保留，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没有任何的保留来爱你，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当我们做到这第一次的呼召以后，完成了第一次的呼召以后，就是完全的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你才有资格来求问上帝说 What's next? 主啊，我接下来要做什么。这个叫做 secondary calling，How we live in our lives in response to this primary calling. 你觉得上帝会不会呼召你去当医生？会不会？当然不是个医生吗？为什么不会？如果没有医生的话，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是不是？医生是个非常神圣崇高的职业。上帝会不会呼召你去做环保？会不会？雾霾那么重，当然会有。我经常讲，我的那些20年以后，突然跟我的那些同学联系起来，就发现很多人在做环保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这些的事情。我们有些同学做环保，他是就是对同行业里面的黑幕就非常的痛心，因为这些家伙，这同行里面，他们明明是一池污水要放几万块钱的这个化学药剂中和，然后几万块钱放下去就是好像放在水里面了、多心疼啊，这是净利润了、然后呢半夜就开闸放到长江里去了。经常他们还跟我说，有一些就是把那个废料，把那些化学的废料、污染的废料要处理的话很困难，花很多钱，就开着卡车就送到深山里面去，安徽啊什么那些山区，然后就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在那山路山坳里面就到了，然后就开车就走了，结果怎么样？结果雨水就来了，冲刷下来，山坳里面就唰就正好积水过水的地方，然后流到下面的村庄里面，然后呢，癌症村嘛。上帝会不会呼召你去做环保？如果你是基督徒，你有圣灵的恩膏在里面，我就不信你能够开闸放水，我就不信你可以看到癌症村是你的这个作恶的结果，然后你还能够祷告下去祷告。上帝会不会呼召你去做政治家从政？会不会？所以是说，民好像民四散，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知道中国古代这个周牧，这个官就是牧人呢、我们现在的时代不就是羊好像没有牧人一样，都是贪官呢？难道社会不需要公义吗？不需要公平吗？不需要政治家吗？不需要好的制度吗？不需要你去努力吗？不需要你去奋斗吗？上帝会不会呼召你做政治家？如果你是个很保守的基督徒，你说这个人将来要从政，现在千方百计参加典韦啊，什么将来要当什么这个议员呢、是爱世界，真的吗？上帝就不能呼召他做政治家吗？我们来看一个人，这个人叫 William Wilberforce， 是英国的一个议员，独立议会的议员，20多岁的时候就做议员了，和我们现在的富二代有点像，参与赌博、滥交，混入上流社会。他在26岁的时候认识耶稣，开始认真做门徒，寻求上帝对他一生的呼召，跟我们今天一样啊，自然而然的想要说辞掉这个议员的职务，进神学院去读神学。这个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好的牧者，这个人叫 John Newton， 就是贩卖黑奴然后写 Amazing Grace 的那个 Newton， Pastor Newton， 就告诉他说，你不要轻举妄动，就在你所处的位置 Stay where you are， 然后开始寻求上帝的呼召。然后 Wilberforce 经过认真的祷告，认识到他的生命中有两个神圣的呼召。 His famous mission statement: The Lord is set before me two great objects, the suppression of the slave trade and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for moral standards. 原来上帝给他的呼召跟使命是要废除黑奴贸易，然后呢改良整个英国的道德风尚。 当时这是一个天方夜谭，因为奴隶海外贸易是大英不列颠帝国的经济的支柱，而当时的贵族们也不觉得殖民贩奴有什么不对的。所以当威廉·威尔佛斯说我们要停止放黑奴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是个笑话。但是威尔佛斯经过多年的努力，英国的民众终于渐渐觉悟这种非人道的贸易是一种罪恶。所以呢，在这个国会最终的通过了这个 Slave Trade Act， 是在1807年3月25日被英国国王签署的。威廉·威尔佛斯为了这一个废除黑奴贸易，他奋斗了多少年知道吗？他奋斗了47年。如果威尔佛斯也成为一个传道人，他不一定对英国社会或者对世界有那么大的影响。他发现了自己的呼召，并且一生忠于自己的呼召。所以上帝对你的呼召是什么？我们不需要有很多 presumption 假设、前设、害怕、恐惧。如果说上帝要呼召我跟一个我不爱的人结婚，那怎么办呢？上帝要呼召我从事一个我不爱做的事情，那怎么办呢？你把上帝想成了一个 pervert， 想成一个变态的。上帝是要毁坏你吗？你的父母真的爱你，他会捉弄你吗？上帝会捉弄你吗？亚伯拉罕有没有觉得上帝捉弄他？亚伯拉罕做这些事情出于什么？出于他对上帝的认知。因为亚伯拉罕所信的，在希伯来书说是使无变为有的神，是以撒原来是没有的，上帝从无中造出来。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90岁，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得了这个儿子，这是上帝向他的一个让他经历上帝的信使。亚伯拉罕的信心也不是一天成长起来的，他有一个过程跟上帝同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使无变为有的神。然后我们以为亚伯拉罕杀以撒，要举刀杀以撒，是一种迷信，是一种盲从，是悬崖边的众生不知道跳下去会怎么样，是吗？其实不是。在希伯来书后面还有，这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让人从死里复活的神。亚伯拉罕所信的神跟我们今天是一样的，信的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上帝是可以从死里复活，上帝是活，你知道吗？我今天我突然明白，我今天在早上的时候突然明白，说为什么以西结书里面有四活物在那上面 ，living creature 象征的是什么？这上帝就是 life， 上帝就是生命本身 ，living creature， 上帝是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对于上帝的认知，决定了他有这样一个奉献的行为。你之所以保留不愿意奉献，把以撒把生命奉献，你其实就是个以撒嘛。我们本来什么都没有的，我们是 nothing， 我们有一个 before we were nothing， 就好像以撒是 nothing， 上帝从 nothing 里面造出了以撒，上帝从 nothing 里面造出了我们，然后我们就 cold 护的不愿意交还给上帝。所以亚伯拉罕实际上他是知道上帝的属性，你跟我信靠上帝是因为知道上帝的属性，上帝不会捉弄你。上帝主耶稣说，你们尚且不好，虽然不好，上帝知道拿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在 天上的父，可岂不更把圣灵把最好的给你们吗？所以我们对上帝有所保留，是因为我们对上帝不信任。我们对上帝不信任是因为我们不认识这位神。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你应该正常的反应是对上帝毫无保留的完全的奉献作为活祭。因为上帝在十字架上是一种哲学里面叫做 ontological revelation， 这种本体论的启示，上帝把他的本质属相完完全全在十字架上启示出来，告诉你说他没有任何的保留，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恶意，神的意思总是好的，所以值得你去信靠他，尽管你不明白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就好像我当初我去受洗的时候，后来我从这个打了退堂报告，从里面好像所有的一切道路都阻断了，但是上帝是在大海中开道路，沙漠中开江河，没有道路他会给你开出道路来，上帝不会骗你，不会捉弄你。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挣扎在纠结的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应许，这个很清楚的，上帝给你的话语你一定会记得，永远记得，一辈子的记得。上帝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纵然会失去整个世界，但是你会得到创造世界的主。我一听说，对啊，我心里面突然明白了，说那我有什么好害怕呢？即使失掉整个世界，但是主与我同在，有什么害怕？我相信亚伯拉罕也是远远的，他对上帝的认知远远的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来的深。他对上帝的信念里面，他把自己的以撒献在祭坛之上。请问上帝在捉弄他吗？上帝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原来上帝是通过一个我经常讲的叫做 drama， 叫做演戏，演 skit 那个方式向亚伯拉罕来传福音。上帝说，亚伯拉罕你是我的朋友，我要把我内心中最深的奥秘，就是在几千年以后，我要把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儿子献在祭坛之上，我要通过这个让你跟我走一程，让通过这个让你一起走，一同来经历明白我内心深处最深的救赎和启示的奥秘。他是向亚伯拉罕传扬救赎的福音。上帝的儿子在坟墓中三天，以撒在亚伯拉罕的心中走了三天的路程，的三天也是坟墓。上帝带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地去，往他所指示的地方献以撒，而那个地方摩利亚山就是后来的圣殿山。耶稣基督就在那个地方，我想应该就在上帝所指示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在那个地方献在祭坛之上。而且亚伯拉罕顺服上帝，借着亚伯拉罕的顺服，从他的子孙，从他的子孙中一个，虽然不是以撒，好像是那头羊来代替以撒，但是是亚伯拉罕，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头就告诉你，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上帝是向亚伯拉罕要了一张，我经常讲叫 rain check， 就是后来才兑现了一个 check。 上帝向亚伯拉罕要了一个儿子，要了一个孩子，不是以撒，都只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在亚伯拉罕的顺服跟上帝的这种的合作的过程中间，做成了千古的救恩，让我们都在其中来领受这个恩典。倘若你的生命你就拽着，你就噎着，你就藏着，那就像小孩子那个五饼二鱼，你就只能喂饱你自己，喂饱一天。但如果你愿意把自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凭着信心，单纯的信心放在耶稣的手中，耶稣就掰啊掰啊掰啊，结果呢就喂饱了五千人，还只是男丁，可能一万五千人，还有七个篮子，很多篮子的剩下来的东西。如果亚伯拉罕把以撒藏着掖着不愿意奉献，以撒就只是以撒。但是因为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奉献出来，上帝就祝福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赐你的子孙多如 海边的沙跟天上的星，你的后裔要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奉献给上帝的，上帝就拿他成就他的美意。你奉献给上帝的，你就会进入命定的境界里面。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都要思想，我们是不是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信心的试炼，过了亚伯拉罕的这一关，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毫无保留的放在上帝的祭坛之上，然后跟上帝说，然后 what next， 你让我做什么？你让我做一个家庭主妇，很好啊，好好的侍奉自己的丈夫，好好的带自己的孩子，多少的敬虔的后裔，像这个 Augustine 都是 Monica 他的妈妈一直为他祷告祷告，最后信主了，是不是？ John Wesley 都是妈妈这么一抚育出来的，敬虔的母亲抚育出来的。上帝要让你呼召你做的事情，不是惊天动地的事情。亚伯拉罕，上帝没有呼召他做惊天动地的事情。上帝所要的乃是他存着信心顺服，跟着主一步一步的走。盼望我们每个人也仅仅也是这样，存着信心顺服主，把自己作为活祭放在祭坛之上，有这样一个首要的呼召啊，在上帝之间跟你之间没有任何的偶像跟拦阻，让我们的信心长出翅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仰望，知道你的话语里面藏的力量，藏的生命。主啊，你所牵引亚伯拉罕走过的道路，也要成就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只是因为我们因为小信啊，不愿意、不敢把自己放在祭坛之上。然而，你是伟大的神，你是慈爱良善的主，我们理应把自己当作活祭放在你的祭坛之上，跟你一起有这样一个人生的旅程。纵然中间有苦难有惊险，但是有你与我们同在，知道我们定会安然无余安抵天下。我们向你仰望，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向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